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斯。
我是随风神父。
今天呢是四旬期第五主日，这个主日的福音呢也在继续提醒我们去爱人，去善待身边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问题留言也是与善行相关的。今天的留言呢是这样说的：神父，这几天孩子埋怨善良使他处处受窘，比如轻信别人，帮忙遭致不依不饶，我该怎么办？神父啊，其实看到今天的这样的留言呢，相信这位家长面对孩子的情况呢也是非常的焦急。他在肯定孩子善行的同时呢，看到孩子处处受伤，其实他自己心里呢也是非常的挣扎，不知道怎样去帮助孩子，对吧？所以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您看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能帮到我们的这位家长？
看到这个问题呢，就是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在网上看的这样的几句话啊。他像一个诗一样，他说善良的人不一定会被人深爱，但一定会被人伤害。善良的人常常为别人着想，却总是遍体鳞伤。善良的人选择了做羊，却在不经意间遇上了狼。我觉得这样的几句话呢，就是他们在发表在网络上，其实也表达了很多人的一份心理感受。他们在表达一个善良的人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份无奈。其实说到这里呢，让我想起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电影故事，一个是著名作家莫言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先看一下电影的故事。在韩国呢有一部电影叫《素媛》，这部电影呢是由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的。故事的主人公呢，她名叫素媛，是一个五六岁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有着纯净的双眼和蜂蜜般的笑容，是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天真善良。但是在一个暴雨的清晨呢，她在上学的路上被强暴了。电影讲述了小女孩遭受性侵后如何走出心灵阴影和家人如何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如果有时间的话啊，也建议大家去观看一下，无论是在电影院了或者是在网上了，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片子。我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打动人，这部片子呢曾经感动了无数的人，每个看过他的人呢都会被这个小女孩的善良所感动。为什么呢？其实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片段，当他被别人这个强暴后呢，他的素媛的爸爸呢就问他说，为什么当时愿意跟那一个陌生的叔叔走。这个小女孩说，那个叔叔想让我给他撑伞，本来呢我是想走的，可是呢我还是想帮助他，我觉得应该给淋雨的叔叔撑伞，所以我就给他撑了。小女孩后来说了这样的几句话，说，但是人们都说都是我的错，谁都没有夸我。其实孩子遭受了这样的一个磨难，因为孩子从此之后呢身体就是遭受了很大很大的痛苦，他曾经住医院，也经历了身体的这样的一些痛苦啊，让人惨不忍睹。不单单是心灵的，他的身体也有，也做了很大的手术。那么这个小女孩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她在这里边，她的这几句话呢是非常扎人心的。正因为她觉得那一个叔叔在下雨天，他需要有别人来帮忙他，所以他自己有伞，他就帮忙了这个叔叔，而这个叔叔呢却这样对待了他。 所以在这里可能有人看到这样的一个电影，也会去问说，我们还要不要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要学的善良？当我们这样去教他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错了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一个家长他自己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故事呢，是我们中国非常著名的作家莫言，他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也为世人所瞩目。那么莫言呢，他曾经在自己的一次演讲中呢，提到了自己幼年的时期的一件事情，说呢，有一天呢，莫言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热水瓶，去公共的食堂去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呢打碎了。莫言吓得要命，便一头钻进了草窝，一整天都没有敢出来。傍晚的时候呢，莫言听到母亲呼唤他的乳名，便忐忑不安地从草垛里边钻了出来。莫言以为呢会找到毒打，但他的母亲呢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只是呢摸了摸他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这是在莫言的分享里边他记忆非常忧心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妈妈对于这样的一个孩子他所有的那样的一份善良。还有一次呢，莫言分享说，他跟着自己的母亲去集体的地里去捡麦穗。我们知道呢，就是在中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在农村公社的时候呢，很多人因为家里吃不起饭，所以呢都会偷偷的去地里捡麦穗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看守麦田的人来了啊，其他捡麦穗的人纷纷都跑了。虽然有那么多人，但是呢莫言的母亲由于是小脚跑不快，于是呢就被抓住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的人呢，随着就打了莫言的妈妈的一记耳光，而莫言的妈妈呢因着这一巴掌呢就跌倒了在地上。当时呢莫言看到自己母亲嘴角流了血，沮丧无助的表情让他呢刻骨铭心。多年之后呢，当那一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莫言相逢，莫言呢这个时候他分享说，他特别想冲上去找他去报仇，因为那个时候他打他母亲的那一幕呢时时刻刻印在了自己的心里边。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却把他一把拉住了。母亲平静地对他说，儿子，那一个打我的人与这一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去玩味莫言的妈妈他所说的这样的几句话，非常简单，但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虽然他的妈妈遭受了那样的一份侮辱，可是呢他的妈妈却仍然教导莫言要学会的就是善良。这样的一份善良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宽容。因此呢，我们要问教导孩子善良有错吗？在这里我的回答是没错。因为呢，善良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待别人的一份宽容，一份爱。就像福音里边耶稣所要求我们，我们要去爱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给我们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所以这是耶稣给我们所立的一个榜样，他也邀请所有跟随他的人去效法他。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宽容对于一个人，对于社会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学会了计较，我们学会了对其他人的一份仇恨，我相信这一个社会呢，它是很快就被毁灭的。因为宽容是一个人对社会对人生所抱有的积极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在社会中呢，它起到了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可以说呢，一份宽容，小可以安民，大呢则可以兴邦，或者叫则可以强邦。古今中外，在不同领域里边有所建树的人呢，无不有宽广的一个胸怀，能容的这样的一个度量。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宰相肚里能撑船，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里边经常会听到。但是耶稣曾经给我们说过这样的几句话，说天主是太阳上升，光照善人也光照恶人，降雨给义人也给那些不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份天赋。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自己去做思考的话，天赋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按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天赋只给那些义人，不应该再给那些恶人了。降雨的时候就是分开，那一些恶人就遭到这一个惩罚，没有雨，没有水，没有吃的，没有收成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天上所下的雨露没有什么样的分别。同样呢，阳光照样是如此。因此呢，在马窦福音山中圣训里边，他就说你们应该效法你们的天父如同他一样。所以我们效法什么？我们就是效法天父对于每一个人的宽容、慈悲和爱。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份善良。父母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爱孩子就要为孩子的长远去做打算、去做准备。现在蹒跚学步的幼儿，终归有一天他们又要长大，要离开自己的父母，独立的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善良的人呢，一直是我们奉行的为人处事的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要在生活里边要这样去教导自己的孩子。可是有的人就会问，就像这一个留言里边的父母一样，说孩子因为善良受了伤，那怎么办？不少的父母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常常是非常矛盾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即便是我们现在是成年人，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非常纠结。善良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可是呢，我们又会担心孩子因为过于善良而吃亏、受伤、受欺负而心痛。那么父母们，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善良的同时，我们又不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呢？在这里我特别想起了就是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说你们诚实要如同鸽子，机警要如同蛇。这也是耶稣教给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如何去做的。我们一方面要保持一份善良，同时呢，我们也要保持一份机敏。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善良成为别人作恶的这样的一份帮凶。所以呢，我们要教导孩子善良待人的时候，应该让他们记住这样的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这样帮助别人会不会给我自己带来危险？这应该是孩子要帮助别人前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要让他们懂得分辨帮助别人时会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如果确定不会给自己带来伤害的话，我们才进一步选择是否有帮助别人。这并不是自私的一个想法，而是展现善良时应有的思前的一个考量。小孩或许还不懂得判断什么是危险，这就需要父母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多多去引导他们。可以用直觉来判断是否安全，因为一个孩子还很小，他还不懂得什么叫安全，或者是这里有没有危险。那么我们需要培养他的直觉。孩子面临危险的时候呢，往往会有害怕的这样的一份本能。孩子们呢，年纪很小，多数的时候并不知道那就是直觉。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呢，就要告诉他们，当他们出现觉得害怕的情况的时候，可以相信他们的直觉，不要轻易的去答应别人的这样的一份请求，要立即离开。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说有一个小孩呢，他10岁， 结果呢，有一天呢，他放学回家的时候，哎，对面就来了一个叔叔。当他走近的时候呢，这个叔叔就跟他讲，就叫他的名字啊，说你看你爸爸现在有事让我来接你。这个小孩呢一看呢就不认识，但是这个小孩呢就有一份机灵，说哦，这个我爸爸让我这个让你来接，你跟我爸爸是同事啊。哦，所以小孩这个时候他就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就想试探一下，我爸爸是一位卡车司机，他开车呀都非常的酷，叔叔你是不是也是开卡车的。其实这个小孩是在试探他，这个叔叔呢就说，是我也是开卡车的。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叔叔呢就拿出了一块糖就要给这个小孩，小孩知道这块糖呢不能够吃，吃了肯定会有问题，就说出了这样的几句话，说哎呀，叔叔你不知道吗，你跟我这个爸爸是好朋友，我爸爸没有告诉你我不能吃糖吗，我吃糖就会过敏。这个骗子呢马上说，对，我给忘记了。之后呢，这个小孩就说什么，这个小孩说，哎呀叔叔你应该知道我爸爸非常喜欢抽烟，我们现在跟他去买一包烟，我们一起去见他好不好。所以这个小孩呢就想去小卖铺这个人多的地方来摆脱这个陌生人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份危险。当他们去走向这个小卖铺的时候呢，小孩呢看到了对过有一个男人走过来，这个小孩就说，哎叔叔你看，这不是我爸爸过来了吗，要不要我们过去一起跟他打招呼。这个陌生的男子一下子害怕了，因为他不认识他爸爸啊，吓得他就把这个手呢就松开了，马上就又跑了。所以这就是孩子的一份机敏。所以我们在生活里边，我们需要教孩子有一份机敏，来帮忙孩子呢就是摆脱因为善良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份危险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培养孩子呢有说不的这样的一份能力。什么叫说不的一份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教育呢崇尚呢以孝为先，常常教育孩子要听话。许多的时候呢，孩子因为习惯了顺从父母的意愿而很少说出自己的不愿意。在生活当中呢，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惯性。因此呢，父母在日常生活里边不要习惯性的用强制性的口吻和孩子对话，像你现在必须的睡觉了，或者必须要乖乖的把饭吃了了等等。久而久之呢，孩子也习惯了这样的命令，当遇到陌生人同样是强制命令的时候，他就或许因为不懂得拒绝或者是害怕而妥协。所以我们可以呢让孩子要知道的，只要他们觉得不对劲儿，就是要凭自己的直觉。当然如果孩子大了，我们可以凭自己的理智，我们自己的经验等等，比如有人要触碰他们的某一些地方，或者强迫他们做某一些事情呢，让他们感觉到不舒服或者是害怕的时候，都可以拒绝和离开，必要的时候呢要大声的去呼救。所以这也是符合耶稣对于我们的一份教导，就是我们要诚实如同鸽子，但是机敏要如同蛇。我们教育孩子也应该是如此。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记得，别人让我们帮忙，我勉强吗？我会不会开心呢？这是我们要教导孩子的。我们为什么要教导孩子这个呢？就是当孩子遇到别人的请求或者求助的时候，他帮忙完了之后，问他一下的感觉，你觉得开心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代表孩子在那件事情上是从心里边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也是善良的一种正确的这样的一份体现，就是自己愿意去帮助他。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并不叫善良，可能就是迁就了、讨好了，或者是忍受了等等。因为当一个孩子帮助别人后心里是委屈的，则代表这件事情他并不是真的愿意帮助，而是出于其他的因素才去做的选择。如果帮助了别人之后呢，自身只会感觉到难受， 这并不是善良的正确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在教导孩子，因为孩子还没有分辨的这样的一份能力，所以我们会这样去教导他。当然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这样的一份喜好去做，而是按照一个外在的真正的一个标准去做。当然我们是为了帮助自己的孩子，我们要让他学会什么样的事情是对，什么样的事情是错，怎么样在危险的情况下呢更能够保护自己。当孩子要想对别人表现善意的时候呢，我们要让他去看一看自己从内心深处是不是想去帮助他，另外就是看一看是不是会让他有害怕的这样的一份感觉，如果有的话，那么他可以去做拒绝。当然我们作为成年人，如果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样的事情是值得我们去做。你比如做牺牲，因为我们教会呢也特别提倡了，当我们去牺牲自己去让别人得到更好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也特别去提倡。但是呢我们不要给自己身心灵带来我们难以承受的这样的一份伤害，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所以呢教导自己孩子要不要善良，答案是肯定的，一定要教导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善良的，因为这是我们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在生活里边，如果我们去做反省的话，善良的人总是被人所喜爱的。我们不希望自己身上都是刺儿，因为谁接触我们都会感觉到一份刺痛，那么我们将来在生活里边的立足也就非常危险了。耶稣在山中圣训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善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也让我们在生活里边真的去做一个善良的人，也愿意我的回答呢能够帮助这位父母，帮助更多的人在生活里边去做自己的选择，去帮忙孩子去做选择。好，谢谢了。
再次感谢神父的分享。其实神父在节目一开始呢提到的这个影片，我之前呢也是有看过。小女孩的善行和天真呢真的是让人很感动。的确孩子所做的这个善行呢是没有错的。首先这一点我觉得家长是需要相应的给予孩子一些他关于他这个善行的一些肯定。那么同时呢教导孩子善良是没有错，但是也需要帮助孩子去建立他自己善行的界限和底线，帮助孩子去更清楚地认识他自己本身的属于他自己的那个安全区域。那么此外呢我觉得是自己内心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做一些事情很被迫也并不快乐，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去有勇气去拒绝别人，因为那样我们真的不快乐。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留言提问的环节当中。下期节目我们再会。